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到 Annapolis 教会来服侍。那个我其实我95年就到 Detroit 来了，一直听到附近有很多教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到各地去那个我今天更高兴的是，我今天碰到一位我30多年前碰到的年轻的老朋友刘敏姐妹她是我们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毕业旅行的时候她跟我们一起毕业旅行认识一下子闪过就是30多年了很高兴我上个礼拜还知道她在这个教会看到她，我才发觉居然我有一个外号叫神棍，我都不晓得我从来没有我那么神感谢神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姊妹分享。那我们今天因为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我不敢一个人来，所以我们带了一个团队来我们的师母徐兰杰姐妹，也还有我们的饼干和若倩夫妇在我们当中。本来我们牧师应该要带着大家来的，只是说我们刚好这个礼拜王永兴牧师在我们教会带特会，从礼拜五礼拜六和今天三天都在我们教会，所以牧师不能够来，所以我今天来代打来分享神的信息。我很高兴，其实我一直很想来，我就觉得 Annapolis 的教会好像近在眼前但是又远在天边，因为我每次想来都觉得说刚好时间跟我们聚会冲突我们聚会也是10点多开始，那这边聚会也是9点半10点开始，所以一直没办法有机会没想到我能够参加你们的聚会是站在台上的这个倒很特别我喜欢在下面跟大家一起敬拜，我这是很享受的。特别是我今天来到这边，我就觉得每次主日聚会好像一个大的庆典一样，你看这么多幼师在这个地方拉小提琴，好像是一个欢庆。如果说让他们准备这样子的敬拜的话，我觉得要在我们教会要花很多时间准备的，好像就像过节过年一样在准备。没想到哇，你们聚会都是这么丰富实在是很感谢。我看到很多长辈也在我们当中，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家一样感觉很舒服感谢神。那我们这次来也是心中有很大的负担，想把我们对神的一些领受，神的一些在生活上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分享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题目叫做丰盛的婚姻丰盛的婚姻选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头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样的题目陈明在你面前，觉得说这是你天上的奥秘，也是在神的百姓里面你设立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在地上的生活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能够在地上我们找寻到我们的配偶，在共同经营这样家庭里面能够显出你的荣耀和你的奥秘，在地上当中在这个世界上好让你的道成肉身也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显在我们的后代里面。但愿你的旨意你的心意不会因为我们的短浅，因为我们的无知，把这个你的心意阻拦了。真的但愿你的心意从我们的手中，从我们的家庭里面，从我们的四周把它流露出去，让世人能够看见知道体会你的美德你的好处。我们谢谢主，把今天早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题目叫做丰盛的生命我结婚到今天大概算起来应该是 32.5 年加两天32.5年加两天，这是我的结婚纪念日那我结婚到现在我一直保持着我们婚姻的观念，就是叫做一夫一妻制一男不笑这个很严肃的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我相信这是一个美满家庭、美满夫妻家、美满家庭的一个信条，特别是守约，在这个世代里面，有这样持守这样的约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真的盼望说，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婚约当作一个一夫一妻、一生啊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这样持守下去。那有些人开玩笑哈，把基督徒的婚姻分成三等。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分成三等，三等婚姻哈。第一等婚姻是什么？就是在你在读书的时候很单纯，在年轻的时候，你在学校里面很单纯的追求知识以外，你也在追求男女朋友。当你在婚姻里面，在学校里面认识了你的另一半，然后一直到或许在毕业前，或者在毕业时候或毕业后，在走上红毯的另一端。哇，这是很美满的一个婚姻生活，这是第一等。第二等婚姻是什么？是大学里面玩了四年，玩归玩，还是没找到对象，然后就毕业了以后到了社会上做事了，在工作里面，环境碰到一个你心仪的另外一半，就追求追求追求 dating dating， 然后最后结婚了。那这是我们称为的第二等婚姻，就是你不是在大学里面，但是你在工作上你能够认识的。那第三等的婚姻呢，就是你在从你熟悉的地方搬到别的地方，比如说你从台湾来，或者从香港来，或者从国内来，你搬到美国来啊，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啊，又碰到另外一半，或者是你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碰到另外一半啊，我们叫做第三等婚姻。那我常常觉得，我一生里面最得意的就是我是第一等婚姻啊！我在结婚，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的现在的一半。我发觉有人认识我太太，我真的很 amazing 哈！我太太叫于艺玲啊，可能有人认识那个。那我觉得一等还不够，我自己还自封了自己叫做特等婚姻。你知道特等婚姻是什么？就是虽然在大学里面你们彼此认识啊，追求，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另外一半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们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一同在教会里面服侍，一同在教会里面啊，校园团体里面学习服侍啊。我太太会弹琴，我喜欢带诗。哎呀，那个时候没来电哈，但是经过这样四年以后，我们就觉得啊，越来越感动，你说感动的，越来越好像觉得说少了一半。那我们就后来到大四的时候，我们就说好，我们要开始很认真的去面对说我们两个人的服侍是不是要 long term 的哈，一生的之久的。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继续走下去。当然后面有一些故事，但是最后我们还是结合在一起哈。我是叫做特等婚姻，我很喜欢。但是呢，虽然我们有那么好的开始，但是我们结婚到现在三十多年，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承认，我们也是跌跌撞撞碰碰哈。就是不管你是几等婚姻，你的婚姻的生活里面一定会神会带领很多磨练、训练、淘练哈，让你能够磨练的比较成熟一点，比较知道怎么去跟人相处。我觉得这是在家庭里面磨练，所以我觉得丰盛的人生、丰盛的婚姻是给我们一个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的恩典啊。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对不起，我要一直要回头，因为我们那边没有 projector， 我要回头哈。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来说，我们要他来的是怎么样？要使羊就是我们得生命，他不只要我们得生命而已，而且他是要我们让得更丰盛的生命啊。那生命的层次有很多种，有生命的内涵，有生命的品质啊。你生活好不好啊？不是说整天吃喝快乐就是生活的品质啊。Annapolis 是一个很有学术的环境，我相信你们的知识、你们的就是 knowledge， 你们的接触环境一定是更高人一等，你们的生活品质一定更高。但是你们的食物也不错哈，这边有华兴啊，有亚洲城的啊。当然你们对，就是说生活不只是要过得好， 而且过得丰盛，这是神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那我同样的在婚姻里面也是说，你不只是结婚而已，你不只是维持这个婚姻而已，神给我们的心意是要一个丰盛的婚姻，丰盛的婚姻，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丰盛的婚姻。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特别是老基督徒你说哎呀，想起的要再进步再进一步婚姻，我们就觉得是要用以弗所书那一段以弗所书是怎么讲的，他是说什么，你们要先生要怎么样爱你的妻子，妻子呢要顺服你的丈夫顺服丈夫，好不好做？先生爱妻子，我觉得好像很容易让国内来的半边天的女孩子去顺服自己的丈夫，谈何容易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家里面弟兄说我是教会，我是头，你一定要听我的妻子就是说你是头什么稀奇，我是脖子，我要转哪里你就跟着我转。所以呢，难怪神在指责以色列的民的说什么呀，你们这些印着景象的人，你们有没有听懂弟兄听得懂，姐妹听不懂再讲一次，弟兄是头，姐妹是什么？脖子。所以神常常会指责，不会指责头，会指责你们这些印着景象的人不听头的话这是我自己后来加的OK， 所以婚姻其实是一个很顺服和爱，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其实这个东西不容易做，那谈何容易说我们要活的一个更丰盛的婚姻。所以我今天会用一些例子，圣经的例子来讲说怎么样过一个美好的婚姻，怎么样过一个神所喜悦神所期盼我们过的一个婚姻生活。我记得我在我讲一个笑话好了，我最近看了一个举目杂志的一个笑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一期的笑话有一个人去买书，那个人叫老王他去买书，他说请问有关于幸福婚姻的生活的书放在书的房的哪一个地方你知道，然后店员就说我们这边的幻想小说是在第一排，你可以去找。那老王说，那我们去找找看那个我们夫妻相处之道这个书应该在哪里那店员就说这是属于什么武打小说第三排。那这个老王在家里被欺负了，他就说那怎么样成为男人是一家之主这个书应该到哪里找那个店员说那个我们这边不卖这个儿童那个童话故事那这个是笑话，就是你就发觉这个会的婚姻家庭的婚姻是非常非常的每况日下。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讲到婚姻生活的话，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样，那些以前的信徒他们怎么样在婚姻生活上合乎神的心意，神喜欢的。我记得我以前在我还有读书的时候，我很喜欢到一个父亲的家庭，一个基督徒的朋友那边住去玩，每个周末都去他，因为他们家有长辈。第一个长辈让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这个地方读书，有长辈跟我们在交谈，觉得有家的感觉。我就很喜欢到他们家去听那些长辈讲话，就觉得好像跟我父母是一样的。另外一个是当然是他的伯母很会做那个家乡菜我们每个礼拜去打打牙祭，这是做学生最愉快的事。但是我每次到他家就是那个伯父呢就把我抓，每次不爽一定把我抓到一边，就说我这个太太就开始唠叨了，他今天叨我什么明天叨我什么就把我一个礼拜的事情都列出来，说他今天讲我昨天讲我前天讲我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太太这个伯母又不服气，就把我太太又抓到另外一边就说你看我这个老公天天把我说觉得我厌烦我，说我唠叨太多讲话太多，我一定要讲他，因为他不生气嘛。那我们在夹在中间我在那边 伯父这边，我太太就在这个伯母这边，然后他们讲话就不对，不彼此讲，就跟我们讲，要我们转化啊。那我们就夹在中间哈，不晓得怎么办啊。一方面是做见证人哈。啊，他说我做见证，另外一份就和事佬说啊，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好好吃饭啊，不要吵，啊，那我就每次我们到他们家去，当然吃得很舒服了，但回家以后，我们就心中就每次都警惕自己说，哎呀，他们都是老基督徒了啊，生活都在一起那么久了，但是还是在彼此之间啊，就是在斗嘴，一天天在斗嘴，那就觉得乐此不疲哈，我们觉得实在要警惕，这个婚姻好像是一个什么？大家什么相见如什么如宾啊，是哪个宾呢啊，你们是宾嘉宾的宾还是刀剑的宾啊，啊相见如宾先杀来杀去，还是说有些人就是干脆不理不睬，那叫什么相见如宾啊，冰冷的宾啊，相见如冰库的宾啊，家庭很多都是这样，就是你没办法如胶似漆，可能就是天天在吵架，或者是就理也不理，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家庭，很多就是基督徒的家庭会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要回到看看圣经上啊四个例子。那四个例子，有四个圣经的人物，我把它称为第一个叫做骨肉夫妻啊，骨肉夫妻他们是一个是什么呀？是那叫什么佳偶天成的夫妻。他们真是这个举世无双哈，只有他们两个，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一个姓亚，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夏娃，啊，那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就是他是土里土气的哈，他是土里土气的，笨笨呆呆的，但是呢，神要他管理整个宇宙，整个万物。后来神发觉这个人哈太土了，管理的不好啊。觉得一个人不好，所以神就他趁他睡觉的时候给他动个外科手术，就把他的骨头拿出来造了一个女人叫做夏娃。那这个夏娃呢来帮助他。那这是亚当夏娃的故事，这是创世纪里面记载。那你就发觉这对夫妇他们有一个特性，就是神要把他一切的形象和样式放在这个夫妻身上，所以你看到亚当夏娃，从亚当夏娃的身上，你应该可以看见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在读这一段，我就发觉，哎，为什么亚当的个性会跟夏娃的个性不一样？照理来讲，神的形象放在亚当身上，也放在夏娃身上，应该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发觉神的做法不一样，神把亚当的他的个性分了哈，每个人都不同啊。亚当有亚的个性，夏娃有夏娃的个性啊，不同。那亚当的个性是干什么的？来治理，来管理整个世界，整个园子。那夏娃的个性来帮助亚当，来帮助亚当。所以他们的角色不一样，他们的性格也不一样。那亚当呢？他虽然什么这样讲哈。夏娃他是比较细致的人，他想东西比较想的细致，他可以弥补亚当那种粗线条的一种个性。但是呢，亚当的沉稳，平常不苟言笑哈，一讲出来都是很有哲理的话。亚当这种个性就可以稳住夏娃这种反复无常的个性。哎，这是我最近在我们教会里面统计出来的数字哈。真的男女是很不一样，所以你发觉神在夫妻中间或者是男女创造里面的位上一定是不同的，而且互相互补。所以这就讲到说，神的形象要在我们每个人彰显里面，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特性，当我们每个人的特性是磨在一起的时候，互相补足，互相成就，我觉得这是神的美意。我很喜欢那一段，就是说发觉这个夫妻之间，如果说你没有相辅相成，只是一个人很强一个很弱，我觉得不是很美满啊。那我举一个例，最近一个例子，我最近 因为 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姐妹刚信主的姐妹，她的儿子患了癌症，然后住院住院 emergency 住院住了一阵。那我有空去看她去我们会带一些食物给她，我就去看她。那看她以后我就帮陪他们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走了，好像他们也没讲什么。后来有一次有机会，我就带了我太太一起去，因为她刚好休息，我就带着她一起去探望。那她我太太就随手抓了一本书，叫做《为孩子祷告》的一本书，就带去了。那带去了就去看她。那看完以后，我们为她祷告以后，我太太就给了她了一本书，说因为你刚信主我送你一本书，叫做《为孩子祷告》，你就为你的孩子生病祷告。哦，那个太太拿到书就如获至宝一样。他说：“哎呀，我这个是我正需要的，因为他刚信主，不知道怎么为孩子祷告，又急，他就不晓得怎么祷告，所以那本书就很多例子，让他能够follow 那个例子，然后为他小孩子祷告。”我在旁边就很纳闷，我说：“我已经去看他好几次了，每次为他祷告，他都没有很感激的样子哈，没有说呵呵谢谢，就是好像一个 routine 一个。但我太太一去，他那个感激的要命，我就觉得很酸哈，这。”我就发觉弟兄姐妹说，夫妻之间你会发觉你常常觉得说你做得很好的事情，其实你做的东西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去补足，哇，那是更完美的事。你懂不懂我意思？就是夫妻之间你一定要发觉到你们彼此之间能够互补不是互嫌互补，那个是神所造的意思那第二个夫妻第二个夫妻我时间要控制一下，对不起。第二个夫妻我叫做三孝夫妻。那三孝夫妻他们是叫做白头偕老，他们是活了很久那一个丈夫呢姓雅，叫伯拉罕他是年纪很大的时候，当99岁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在那边偷笑说不可能。然后他太太90岁也听到神给他的应许，他也在那边躲在那边笑他说不可能。后来他们果真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哇，他们就看到这个以撒，他们就高兴他们就笑起来，然后跟所有的邻居都在高兴欢乐，因为这是神给所赐他们的礼物。那当我想到这个这对夫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是一个这是很一个典范，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这些结婚很久的人是一个要学习的一个典范，就是他们永远是在一起的，一直在一起的。他们不会说你做你的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结婚会常常在一起小孩子需要帮忙需要照顾我们会一起服侍，但是当小孩大了离开了空巢了，你的生活就马上不一样像我现在是空巢了，我们一直在调整我跟我太太生活的这个形式关系。那我觉得现在的特别现在的社会里面，有太容易让我们自己在关着房间自己追求一些东西像有自己的电脑，有自己的书房，有自己的网站，有自己的 Facebook， 有自己的什么呀网络天地。有时候你在家里面你跟你太太讲话的时候，因为房子太大了嘛，都叫不到他，你就 Skype 说饭好了没有？太太回了，再五分钟回来今天什么菜都会这样，就是已经尽了这样子来交通的，很可怜。那我很喜欢有一句话，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的，他是说你们夫妻是一同承受恩的，神恩的夫妻在一起是一同来承受神的恩典的，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承受，也不是你太太能够承受，是一同来承受的。有时候我觉得说哇，我很属灵，我的统治特别大我拿出来哇，神你祝福吧。神说你统治大，你太太的统治在哪里呢？这么小，加起来不大。你有多少的你夫妻之间合起来有多大的容量，神的祝福就来的。虽然你的很大，但是你太太很小，神就 只有给你这么多。所以夫妻是在 一同来承受神的恩典的。所以当我们在追属灵追求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配偶丢在一边啊，你不要把配偶说哎呀他不追求没关系，我追求我补足他的不足，其实不能这样子啊。夫妻一定要在一同来承受神的恩典。这是从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么老迈，他们在还是在一起，还可以生小孩，还可以在一同来承受神极大的恩典，然后祝福他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难道我们这种夫妻，你结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或者是你五十年的时候，你是不是生活里面还跟那种初恋的一样啊，常常在一起那个谈心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第二对夫妻。第三个夫妻我叫做梦幻夫妻哈啊，一个喜欢做梦，一个喜欢被神呼唤。那这个梦幻夫妻呢，男主角是约瑟和玛利亚。约瑟是原来是一个一介布丁哈，就是一个凡夫俗子。有一天神天使跟他显现说，你要去把你那个未过门的太太娶过来，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圣灵怀孕，因为她有身孕。那同样的情形，天使又到玛利亚那边去说你要怀孕生子，圣灵怀孕在你身上，你要生出一个孩子叫做耶稣。所以当神这样的安排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结婚。所以约瑟，当如果说我们是约瑟，我们听到这种消息，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呦，我还没跟他结婚他就怀孕了，怎么搞的？你会不会暗暗地把他休掉，是吧？跟约瑟在圣经的想法是一样。那同样的玛利亚，你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羞辱，说我还没有结婚我就怀孕了，那别人怎么看我，对不对？同样的信心。但是呢，你发觉这位夫妇在圣经里面，他们就是尊主伟大，他们就默默地接受啊。约瑟完全接纳玛利亚，那玛利亚怎么样？完全尊主伟大啊，以神的事为乐。所以这样的夫妇他们在一起就成为神的祝福，耶稣就从他的家里面出来长大。而且玛利亚和约瑟他们不只是把这个工作完成了就又散了啊，没有，他们还继续的维持他们家庭。后来他的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犹大就从他们家里又建立出来。所以你发觉这对夫妇是很不简单的一对夫妇，他们真是在神面前委身，愿意接纳对方彼此啊。那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追求啊，我不晓得弟兄或姐妹，有些弟兄追求的很快，姐妹跟在后面跟不上，或者是姐妹做的很快，弟兄老是在那边拖死狗一样拖，他觉得拖不够，很辛苦，而且是好像学历有时候先生太太一心的培养先生读书读到高学历，最后这个先生太学历太高了，就嫌弃这个太太啊，就觉得哎呀他不是自然，就另有心怀，就很多这种夫妻的悲剧都这样发生。所以你发觉这种互相接纳、互相扶持、互相能够彼此能够融在一起，实在是很难的事情啊。我很喜欢这一句最话，叫箴言第五章15节到19节，我扩了一点点，就是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就是你不管你现在的成就是什么样，不管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你永远要回到你起初的爱心里面，想想你幼年的妻，想想你幼年的时候嫁的丈夫。我有个秘诀，我今天分享给你们听啊。我们的夫妻之间常常辩论比赛哈，我把我们家的吵架叫做辩论比赛。那我常常辩论都会输啊，因为神创造我们不一样哈，所以我每次都输了就很生气。那气的时候我就跟他相见如宾哈，我就不理他，然后我就躲到房间里面去生闷气。那生闷气的时候，但是我想说这样子不行啊，所以我就学到一个秘诀。结婚30多年我就学到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我就常常 我的书房啊，我那个 corner 里面，我就有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我当时追我太太的，被她着迷的那张照片。我生气的时候，我气她的时候，我每次看那个照片，看着看着，我心就软化了，心里就啊，我说哎呀，我当时为什么那么着迷就追到她了哈？为什么这样子？那我心的爱心就重新回来了，这叫做起初的爱心啊。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嫌对方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想你当时为什么去追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啊？为什么那么愿意嫁给他，心甘情愿啊？你回到这个地方，一切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接纳和饶恕和彼此的同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神的最后的终结的目的是一个永世的夫妻，就是在永结同心。这个是男主角就是基督，女主角就是整个教会。因为神说，主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我要把你们接到天上去。那天上会有一个羔羊的宴席，这是一个非常荣耀、非常丰富、非常有盼望的一个羔羊的宴席，在天上要举行。啊，这是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跟神基督在一起，而且是永远的在一起。那这是带来这个千年国度的来临，所以这是神终极的心意目标，在婚姻上面。所以我们有这目标做我们的盼望啊，我们永远在神面前是一个这个很一个心腹啊，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我想这四个，我今天分享给四个婚姻、四个夫妻，但愿从这些夫妻的例子里面，能够对我们的婚姻有些警惕。我讲到哪里了？我看看。因为我常常听到一些，特别是老一辈的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们都结婚那么久了，我们彼此都磨合磨了这么久了哈。不要再把一些疮疤再掀开了哈，一掀的话很痛的啊！你不要再讲婚姻进就婚姻再改进了，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找到自己的 pattern 了。我每次下班回来，我就躲在那些书房，我就坐，一直到吃饭我就出来吃完饭我就进去再坐到睡觉。哎呀，这不是很好吗？日子也这很好过。但是我们刚刚讲的神的心意是不只是这样子，我们的神的心意要我们过了一个如胶似漆。相辅相成，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建造，成为一个众人为美的那种啊那个生活。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过你现在的那种夫妻生活，要进步。我们最近暑假，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最近暑假，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结婚了，都是儿女结婚。那我们常常会聚在一起，每个差不多有几个周末是连续啊，都是有一个婚宴哈，我们吃饭。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那个时候就把我们教会里面所有从80岁到80岁的夫妇啊，我们就抓出来，在婚宴里面，我们就一人给他们那个先生一朵花，啊，轮流从大到小啊，一朵花，我叫那个先生说，你去把这花献给你的太太，献的时候你要给他抱一下，亲一下，哎呀，80多岁的70多岁的。哇，他们一开始做的时候扭扭捏捏的啊，太太就在后面跑，先生就在后面追，80多岁啊，就是扭扭，反正很多对我们弄的，哎呀，很有意思那个。后来婚宴完了以后，大家散场了以后，嗨、啊、，surprise， 有两对夫妇来跟我们讲说，哎呀，其实谢谢你们了、啊，他。好久没有重温这个50-60年以前初恋的滋味哈，献花给太太，跟太太抱一下亲一下，哇，他们大概十年都没亲过了啊。我讲到 Ohio 那个故事，Ohio 的那个夫妇，我们后来从 Ohio 离开到 Indiana 做事工作。啊，有些机会我们回到印第安纳，从印第安纳回到我还要去看我的朋友，那想去拜访这对老夫妇，那才发觉得了老伯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就想跟伯母去谈一些话，才发觉这伯母哎呦都不讲话，神情默默啊，看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打招呼， 我们就讲他，我们就跟他分享说，以前我们在你们家，你们讲什么东西，他一句话都没反应，就很落寞的感觉。我才发觉，哎呀，老伴哈，虽然吵得这个样子哈，但没有得吵的哈，人生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很可惜，很凄惨的，很凄凉的感觉。那我就跟我太太，我们回程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哎呦，这个我们要白头偕老哈，要成老伴，而且老伴呢，我们尽量在我们活的时候，在我们在彼此活的时候啊，少吵一点架啊，少斗一下嘴，能够彼此能够建造，哎，那是很美的事。不像他们吵了一辈子，然后一个人走了，又一个人又那个又舍不得，又那么难过，实在是这个婚姻实在很可惜。所以但愿我今天分享给你弟兄姊妹，让你们又重新对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有一个重新有一个火热的心，要把你们家庭建立一个更完美更丰盛合神心意的婚姻。我们低头也是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见证人放在我们众人当中，好让我们听到，我们明白，我们也能够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里面学习，能够更追求这样丰盛的婚姻生活，好让你不只是在地上，你让我们维持一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乃是让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活得更丰盛，如胶似漆，白头偕老，让我们真的能够彼此能够相辅相成，一走本走与天路。谢谢你带领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软弱的可以起来，好让我们下垂的手可以再次被举起来，好和我们冰冷的心可以被你再溶解。我们谢谢主，但愿你的话出来就是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到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醒过来。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有一段时间啊，秉刚和若倩要来有一些分享。
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这位在我旁边的美丽的啊，这个。小姐，不是，这是我太太啊，我姓赵，秉刚啊，那
啊，我叫谢若倩啊，你们都可以叫我 Spring 啊，就是春天。
对，我这个其实跟你们大家很有渊源哦。二十年前我到福特啊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神就在我的身边摆下很多天使啊，都是从你们 Enab 来的，像那个宋平，还有这个啊明德啊，那甚至是有一位叫我的那个大师兄叫做阮耀洲，我想这大家都认识哈。啊，我跟啊若倩，我们是2000年受洗。2005年，我们有个机会啊，一起去啊学习服事，是这个更新协会中国嘉兴啊的一个那个婚姻的一个服事，叫做 MER 啊。其实我们在这边，在我们那个受洗以后哈，2000年受洗以后，在我们家其实有很多的征战。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属灵的方向追求不太一样，速度也不太一样，那重点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个礼拜五晚上那个小组会议啊，那家庭小组，还有每个礼拜天去教会，然后从教会回来，这中间有很多的征战啊，我们常常这个两个人之间有一些看法不太一样，然后有很多的血气啊。那正好2005年有个机会一起去学习这个 MER， 夫妻恩爱营在 Toronto 办的啊，是我们那个教会吴弟兄跟南爵夫妇他们介绍我们去，所以我们去参加，那时候是第一届在加拿大 Toronto 办的 啊，回来以后啊，我们两个就是糊里糊涂的去，但是在那边我们受到这个非常受到感动啊。回来以后，在回来的路上啊，一路的轻飘飘的，就是很感恩，而且感觉上这个从前的那个两个之间的这个爱情啊，好像又点燃了，所以一路上的轻飘飘的开车回来，你看从这个头南头到这边应该有五个小时嘛哈，啊，那是非常非常享受啊，非常享受。那我们接着就在一起服侍啊，从啊在 Detroit 开始办，今年是第十二届啊。当初只是想说我们试试看办几届，能够有一些夫妇参加就好了。还没想到我们确实是有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哈，这个。啊，一路走下来已经走了十二届。那我并不是说想说，我们要一直办下去。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参与这个服事，我们所得到的真的是对我们帮助，对我们家庭生活帮助很大。那神也这个借这个机会，让我看到我当初在家庭里面当头的一些不适合的方式啊，然后。我跟我太太，我们彼此之间在沟通，还有对待小孩，还有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有一个转变啊。我就是说，就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家以前啊是个旧约的家庭啊，什么事情都追求律法，看律法，这个律法这 就是一个标准嘛，拿配偶的表现。来当做标准啊，来的，所以我们家以前是个旧约的家庭，后来以后真的是在这方面服侍啊，我们有点转变，觉得就是我们家从旧约跨过到新约去啊，真的是有很多恩典啊，天天的是感恩，并且觉得这个我们婚姻里面真的是越来越丰盛啊。那我今天邝弟兄邝长老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这个丰盛的婚姻。那我也是觉得是说，像若倩跟我们两个在这里面有些啊，有一些付出，有些得到，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啊，邀请大家一起参与。那讲到夫妻的婚姻，那个刚才讲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二十二节，那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哈，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啊。可是我要讲到说，在你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之前是两人同在基督里，在两人同在基督里之前，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讲到两下啊，两下同受一个圣灵感动啊。那我就现在就是给你们一个啊，让你们一个看见，就是说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时机，你们两下。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同时受到一个同一个圣灵的感动，在这一次的这种恩米亚的聚会里面，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也有这个机会，你们两个有机会一起受同一个圣灵感动，再从头审视你的婚姻，再走不同的道路，愿意你们的生活啊，家庭生活越来越丰盛啊！谢谢你。接下来我有点时间交给我的这个美丽的妻子若倩。
大家早哈。刚刚饼刚讲过了，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啊，我们从2005年哦参加这个啊嘉兴办的夫妻那营啊，带给我们家庭最大的转变哦，除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以前就蛮不错的，那真的是现在。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我到现在还在学，就是顺服啊。那我是家里的老大，他是家里的小弟。那我们结婚24年哦，这个大姐管小弟是管得很愉快，但是我感谢神哦，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这些，我以前觉得蛮骄傲的，我觉得在神眼中看来都不是喜悦的。那感谢主，这个2005年我们有机会参加夫妻那营，还有啊这么多年来走下来啊，我觉得 让我有机会一直在学。那还有一点最大的祝福是我们有两个女儿，那神真的是很奇妙，改善了我跟女儿之间的关系。以前呢，就像他讲的，家里是旧约时代，那我就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就是非常注重的学校的成绩，那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可是我的公公婆婆对他就因为他是最小的，所以他们就不是那么在乎。所以当我大女儿整个学习过程中，她只要考试不好，她就知道她不会，她不会怕爸爸，但是她怕妈妈。那所以呢，这么久过来，有一次呢，她就告诉爸爸说她没考好，但是她不敢跟妈妈说。但是我那时候我听到我非常的难过，我说我妈妈怎么，我这个妈妈怎么当成这个样子？我想圣经上让我想到说，他是跟父亲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孩子的气。但是我觉得神这句话也在跟我讲说，你做母亲的，你也不可以惹儿子，你也不能惹儿女的气。那我感谢主说，这么多年下来，我这个有棱有角的个性真的被主这样慢慢的一点一滴就这样消掉一个角，消掉一个角。我相信我现在还有很多角，但是我愿意就说学着放手。那感谢主，这个到后来这个女儿不管成绩怎么样，我觉得神让我看见是说我跟她的关系比学校的功课都还要重要。我们有一个当父母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对我来讲，对我当一个，对我们当父母来讲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说能够真的是希望孩子永远都不要离开神。那三四年过去以后，有一次我就跟大女儿聊天，然后我就问她说，你觉得妈妈这几年来有没有什么改变啊？就她就跟我说，有啊。我说那是什么呢？她说哦，是 MER 的关系。那我就是说其实都是神做的。那就是套着刚才邝长老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说以前他刚才讲说我们妻子是那个脖子是颈项以前我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我还很得意，我还说我可以转着饼干的当他的脖子，我要他走哪里就走。但是我觉得后来慢慢了解到了，如果我要他转神不是让我们不是合神心意的方向走的话，那一切的后果其实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么多年来让我得到一个新的感受，就是说我这个脖子的角色是要扶持他，是要撑着他，把他撑起来让神把他这很理想我到现在还在做，不是说我现在好到哪去，没有，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功课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上礼拜我们大女儿她今年刚上大学，她回来以后第一次回来她就跟爸爸在我们后院的 deck 上讲话，讲了三个小时，我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其实心里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们愿意刻意的去经营我们之间的关系其他的神都会加给你。我觉得还有他也跟小女儿也花了一两个小时在讲话，我都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神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们愿意顺服在他里面，他会带来我们很大的祝福。好，谢谢大家。
饼干和若倩是我看到他们长大的我是说属灵的生命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小组的时候还在谈夫妻的关系那个我们下面有五分钟的时间，有一个slide show 有介绍那叫什么 MER 的一个 program， 然后我们最后会请男爵上来报告。
们同在。深渊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深渊你赐福于我们，看与我们同在。深渊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当我们的境界，求你我们祈求啊，扩展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弟兄姊妹，我们今年的 要在这里办，就是这个底特律地区的第12届的 MER 啊。这一个照片呢，是我们要去的营地的一个照片哈，就是它在Missiondo，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们曾经在那里有冬天的时候，有秋天的时候，也有春天的时候。这是第二届，那个时候全部参加了，除了三队的那个老师以外呢，剩下所有的夫妇当时都是我们教会的，就是中华福音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两对夫妇，我想你们对你们来讲都是非常的熟悉，他们曾经也来过。在四年以前，这个盛志豪夫妇和他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有来参加这个聚会。这一个有这一次是我们最多一次的，那个平常我们大概是12队以上，这一次呢是特别多，他们一共有24队，是不是？我忘记了，我没数上。这所有的弟兄姊妹差不多都是从 Columbus Ohio Columbus 来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这就是2010年，就是他们那个 OCC 的教会，他们是牧者带着整个同工团还有教会弟兄姊妹，所以这一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 OCC 的弟兄姊妹，就是崔牧师带着这个整个团队来到这个 MER。 在那个聚会的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我们平常牧会的弟兄姊妹多半都谈侍奉，可那次呢，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有说有笑，有哭有泪，是吧？所以也很敞开，然后有另外一种的沟通，让在侍奉上呢，如果是整个教会去的话，在侍奉上有很大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年第10届啊，在这个地方。是10月的5号，就是下个月，时间很紧，因为我们最后才有这个机会来在这边 present。 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出去以后，在拉比我们有一个桌子，我们在那边有一些服饰，如果弟兄姊妹要愿意报名的，或者说你们对这个方面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秉刚夫妇在那边可以服侍你们。 OK，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黄长老和弟兄姐妹为我们做的见证，黄长老的信息和证道，谢谢你们。我们现在首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会给你一些信息，让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也欢迎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Jeff 维莱格尔了，也来到我们中间，我欢迎你回到我们中间，谢谢。我们今天有多项报告事项，还有两个 special announcement， 我就简单比较快的给大家报告一下。第一，就是我们今天国语组成人主日学正式开始，我们有四个班，第一班这是救恩，第二在105教室，第二班这是生命在109教室，第三班这是圣经在104教室，这三班是为初信造就班，为慕道友、初信者和与受洗者和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准备的。这个课程呢是一套课程的，从一班到三班是这个课程是逐步递升的。欢迎初信者、慕道友和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想重新温习一下圣经生活原则的这些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希望你们留下来参加这一到三班的主日学。另外还有第四班是书卷班，是由杨磊秀姐妹带的这个罗马书，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欢迎你们 我留下来一块参与这一个书卷。